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11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重要的国际新闻：香港立法会民主派会议11月16日夜间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驻港解放军周六下午擅离九龙塘军营，质疑违反基本法和驻军法，要求港府交代是否已经根据驻军法向北京请求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的救灾。港府称，驻军协助清理路障活动纯属自发义务性质，并非特区政府请求协助。据港媒报道，星期六下午大约4点20分，一批身穿便服的驻港部队集体跑步从九龙塘军营出来，在浸会大学对面的联福道协助清理路障。有驻港解放军的人士表示，这是自发行动，目的是治暴止乱，为香港安全稳定。驻港解放军发微博表示，有市民清理军营附近的路障，期间驻军部分官兵加入，清理完毕后5点前全部回到军营。香港民主派的会议声明表示，这并非驻港部队第一次不遵守基本法及驻军法而擅离军营。声明说，2018年山竹台风后，驻港部队曾经以公益性质为由离开军营，清理郊野公园内的树木，而这次更非自然灾害，完全属于本地事务。民主派议员质疑，特区政府与驻港部队无视基本法及驻军法的限制，意图让市民习惯解放军和渐渐合理化解放军行动，是温水煮蛙。民主派议员表示，已就事件在立法会大会提出紧急质询，要求政府详细解释。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星期六要求澳大利亚议会两位议员为批评北京的言论做出真诚的反悔，纠正他们的错误，并对中国展示更多的尊重，但两位议员表示拒绝。澳大利亚议会议员自由党籍的梅海斯蒂还有彼得森是澳大利亚执政联盟的成员，他们原本要在下个月参加一个由一个澳大利亚智库组成的了解情况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北京早些时候拒绝给他们批发访问中国的签证。海蒂斯说，他无意收回他对中国试图影响澳大利亚以及在新疆侵犯维吾尔族人权的批评。他说，彼得森参议员和我不会反悔，我们要清楚地声明，我们不会为力挺澳大利亚主权价值观、我们的利益，为力挺那些不能为自己发声的人而表示反悔。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六报道说，从中共共产党内部泄露出来的400多页的机密文件显示，中共领袖习近平主导了对信奉伊斯兰教的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镇压。目前据信有上百万穆斯林被关押在新疆的集中营里，中国当局声言那些集中营是职业培训中心。然而在外地上学的少数民族学生假期回家时，却发现自己的父母甚至祖父母被关押进所谓的培训中心，不能回家，他们的家地没有人种，上学的学费没有了着落。当地官员警告他们不得声张，否则他们被关押起来的家人就更难回家。纽约时报报道说，纽约时报得到了403页的中共内部文件，这是几十年来中共最大规模的泄密之一。那些文件令外界得以获得前所未有的机会，了解3年前开始的目前仍在新疆持续的镇压。星期天，美国和韩国宣布将推迟举行军事演习，以促成与朝鲜谋求和平的努力，但华盛顿否认这个举措是对平壤的又一次让步。被称作联合飞行训练的演习本来预定模拟空战，美国和韩国没有透露数目的战机将参与演习。为了照顾平壤，美韩演习已经比前些年的演习缩小了规模和范围，但朝鲜依然表示反对。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说，美国跟韩国军方尽力推迟了演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呢？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来一次徒步旅行。
Wow, what a beautiful day. I love being outdoors.
聊聊怎么对付苛刻的上司。
Maybe what's needed here is a fresh approach.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辩解搪塞。
Hiking, that's my favorite outdoor activity. It's so relaxing and peaceful. It's great to feel close to nature.
But aren't you afraid of all the bugs and wild animals in the woods? Bugs, mosquitoes, spiders, snakes, bears?
你真是个胆小鬼。For bugs, well, that's why we have bug repellent. As for bears, normally they won't come if they see fire or lights.
要是让我住五星级酒店，我就去。不过现在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ulfilling。Fulfilling is spelled F-U-L-F-I-L-L-I-N-G. Fulfilling.
Fulfilling, 令人满意的。
I had the most fulfilling lunch.
我午饭吃得太满意了。
The old couple had a long-lasting and fulfilling marriage.
这对老夫妇的婚姻长长久久，幸福美满。
Volunteering at the soup kitchen was the most fulfilling experience for me.
对我来说，在食物救济站做义工是收获最多的经历。有关专家说，
Living within your means is the key to a fulfilling retirement.
要想有一个令人满意的退休生活，量入为出是关键。
For anyone who likes kids, a career in teaching could prove to be a fulfilling career.
对喜欢孩子的人来说，教书可能会是个让他们满意的职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ulfilling, fulfilling, fulfilling.
So, Mike, you have been working for about a month now, right? How do you like it here?
Oh my gosh, I really love it. I get to use my Chinese, keep up to date with the current affairs, and I can use my research and acting skills. It's so fulfilling.
That's great. And you forgot to mention how much you like to work with me. Also, I need to let you know, 今天晚上给你庆祝工作满月的 happy hour, 我去不了了。
Wait, what? Why?
哎呀，工作太忙了嘛。你看等一下我还要写好几篇稿子，还得录节目，还得排练明天的演出，所以
Hold on. Don't just try to explain this away with me. You have a date, don't you?
Of course not. 我可不是重色轻友的人。
Okay. I'm just messing with you.
Hey, 你这人，不过刚才你提到了个很好的词 explain away. 咱们现在就先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9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我记得一个月前，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位新同事。但最近一直没看见他，问了其他同事才知道他被炒鱿鱼了。原来啊，他工作拖拉，而且还推辞说是因为自己患有维他命缺乏症，公司最终还是决定开除他。这也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Explain away. Explain is spelled E-X-P-L-A-I-N. Explain. And away? A-W-A-Y.Explain away.
Explain 是解释的意思。Explain away 就是搪塞、辩解的意思。上面的例子里，我的同事显然试图用缺少维他命来为他的工作效率低下做辩解。
In the end, that excuse couldn't explain away her inefficiency at work.
最终，他没法再为自己的低效率辩解。下面的例子里，我们的职业顾问要给我们一些工作中的建议，让我们来听听看。
Are you having trouble finding employment because of gaps in your resume? Rather than explaining away why you were laid off or took time off, consider being honest. Let employers know why you lost your job or needed to stop working to raise a family or tend to a sick relative. Often, a good reason will help you get hired again.
这段话是说，你是否也曾因为简历里头有断层而没有被雇佣呢？ 与其极力辩解自己为什么会被开除或者有段时间没有工作，不如如实告诉雇主到底发生了什么，告诉雇主你为什么丢了饭碗，或者必须停止工作来照顾孩子或者照看生病的亲人。真实的原因一般都能帮助你再找到下一份工作。
我觉得大家一般都是害怕雇主不能理解他们的境遇，迫不得已才编出各种故事来掩饰事实。与此相同的，如果你觉得工作太难或者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不如诚实地告诉你的老板。
Rather than explaining away why you didn't finish the work, you should just go ahead and let your boss know what you don't understand.
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re you having trouble finding employment because of gaps in your resume? Rather than explaining away why you were laid off or took time off, consider being honest.Let employers know why you lost your job or needed to stop working to raise a family or tend to a sick relative. Often, a good reason will help you get hired again.
解释搪塞。一般来说，父母最爱的当然都是自己的孩子，会对他们百般呵护。但是下面的例子里的这位母亲却不是这样，让我们来听听看。
The daycare worker asked the mom how her child had gotten such a terrible bruise. She said he'd fallen out of bed, but that didn't explain away some of the other marks found on his body. When investigators determined he'd been beaten by his mother, she stopped trying to invent reasons for her son's injuries.
这段话是说，幼儿园的工作人员问这位母亲为什么她的孩子身上有一种特别严重的淤青。她说，这是孩子从床上掉下来摔的。但这并没有解释清楚孩子身上的其他伤痕。调查人员最后得出结论，孩子是被妈妈打的。他这才停止为自己孩子的伤痕寻找借口。
据说全世界每天有数百万孩子受到父母或者监护人的殴打或虐待。所以如果你听到了什么或者怀疑什么，千万要站出来质问。
Be suspicious when someone's trying to explain away a cause of concern. You may be saving a life.
对一些试图辩解的人特别小心，你可能将挽救一条生命。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daycare worker asked the mom how her child had gotten such a terrible bruise. She said he'd fallen out of bed. But that didn't explain away some of the other marks found on his body. When investigators determined he'd been beaten by his mother, she stopped trying to invent reasons for her son's injurie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explain away， 意思是辩解、搪塞。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So, Yanglin, I have an idea. We should go hiking today. Since our big boss isn't here and our little boss is not here either.We don't have to explain anything away.
哎，小声点儿！你还这么大言不惭地说，小心被听到了。
Oh, hiking. How much I miss you.
你还真的很喜欢徒步旅行啊。Why do you like hiking so much?
I just love being in the woods and being close to nature. It's very relaxing and peaceful. You can escape from the pressures and stress from real life.
我可害怕大虫子、大蛇和大黑熊。正好在今天的 Go English 里 Daphne 和 Roger 就聊起了徒步旅行，咱们一起去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远足旅行单元的初级课程。 Daphne 是个远足迷，她和朋友 Roger 一起去山里露营，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户外活动。
That's right, Winnie. Some people like hiking, but some like to stay indoors.
Wow, what a beautiful day. I love being outdoors.
Yeah, I guess so.
What's wrong, Roger? Don't you like being in nature?
Daphne, I grew up in the city. For me, being in nature is going to a city park.
哎，看来啊 ，Roger 就是那种不解风情的人。这个在城市长大的 City Boy 居然说，他和 Nature 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啊，顶多是 Go to a City Park 上街心公园。
Right. What does Daphne think?
Daphne 说她喜欢 being outdoors, 做户外活动。诶 Professor, outdoors 的反义词就是 indoors 吧？
Yes, you can also say inside and outside. They mean the same thing.
我明白了 ,indoors 和 inside 都是在室内。而 outdoors 和 outside 则是在户外。
Oh, Roger, stop complaining. Just look at all the great scenery.
How can I enjoy the scenery when it's so hot and the mosquitoes are biting me?
Don't you think it's worth it to see all this beautiful nature?
The only thing I can think about right now is the mosquitoes.
Mosquitoes, 蚊子。Professor Bowman, 我啊不得不承认蚊子啊的确让人讨厌。我不在乎刮风下雨或者太阳的曝晒，可是啊，如果有蚊子要咬我，我还真受不了呢。
Why don't you just wear bug repellent?
Bug repellent? 驱虫剂。哎，我用过，可是不管用。对了 ,Professor, 什么叫 scenery?
Winnie, scenery, S-C-E-N-E-R-Y, scenery means the appearance of a place. Sometimes people also use the word view.For example, after I climbed the mountain, I enjoyed the beautiful view at the top.
Oh, view 和 scenery 都是景色的意思。不过呢 ,view 多指从远处或者高处所见的景色。Roger 说蚊子不停地咬它，让它没有办法集中精力享受眼前的美景。
That's right. Let's see if Roger is having any other problems.
Daphne...Can we please stop for a minute? I'm really thirsty and my legs are sore.
Roger, are you really that out of shape? We've only been walking for 20 minutes.
I know, but this trail is really steep.
Well, okay. We can stop and rest for a few minutes.
Roger 才走了20分钟就累了。难怪 Daphne 说他 out of shape, 身体素质差劲。
Yes, and the opposite of being out of shape is being in shape.
In shape, 就是状态好,身体棒。在远足的时候,如果 out of shape, 就会像 Roger 那样, legs get sore, 两腿酸疼。
Exactly. But Winnie, why does Roger say he is so tired?
他说,这是因为 the trail, 山路,太 steep, 陡峭了。
All right, Roger, are you ready to go again?
I don't think I can go any farther today. I'm so tired.Let's camp here tonight.
But Roger, we have only gone 1 mile. Let's hike a little farther.
Please, Daphne. I didn't know how hard hiking is. If we try to go any farther, it might kill me.
All right, we can camp here. You rest, and I'll make a campfire.
哎，这 Roger 真是弱不禁风哎，走了不到一个英里，已经精疲力尽，一步也走不动了。
That's right.Roger is not a good hiker, but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the word camp means?
Camp, C-A-M-P, camp, 就是露营的意思。对了 ,Professor, 既然说到露营,那 campfire 就是露营时点的篝火吧?
Yes, do you think Roger will like camping more than hiking?
我觉得不大可能,不过啊,还是下次继续听吧。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原来 Roger 不是特别喜欢远足，他 prefer to be indoors， 喜欢待在室内，而且 out of shape。身体素质不行，走两步就累得直喘气。而 Daphne 很喜欢远足 ，She enjoys the scenery， 喜欢高处的景色。
Exactly, the view is so good on top of a mountain. It also helps you get in shape.
I just don't like to get messy. 我就不喜欢浑身是泥，到处都是蚊子包的感觉。而且吧，我特别招蚊子，每次蚊子都先叮我。
Well, in that case, I will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bring you next time I go hiking. I'll save tons of money on bug spray.
Hey, 真是个坏蛋。Well, although I'm not a big fan for hiking,
I like the idea of taking a break when our bosses are not here.
Well, we are kind of lucky that we have an awesome boss. But Betty isn't so luck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she's going to talk to Gary about how to deal with a bad boss. Let's see what they have to say.
礼节美语。
Betty 受了上司的气，找 Gray 去抱怨。
That's it. I've had it. I'm going to start sending out my resume tomorrow.
Wow. I've never seen you this angry before. What gives?
Pat just chewed me out for the third time this week. In public, no less. She hates me.
Betty 气哼哼地说，我受够了。
I've had it.
Gray 问 Betty 是怎么回事。Betty 说，
Pat chewed me out.
哦，原来他又被上司 Pat 骂了一顿。
What happened?
I printed my quarterly report on both sides of the paper. Pat doesn't like that because she uses the blank side for notes. It shouldn't be a big deal, but...
So she blew up at you?
Yeah. Pat says, if you can't follow basic instructions, what use are you? Then she launches into a 10-minute lecture while shaking her finger at me.
Wow, that's not cool at all.You know, actually, I've heard from a few people that Pat's a bit of a hothead.
You know, Gray, I'm not a confrontational person, but no one should have to take this kind of abuse.
原来 Betty 把季度报告印在了纸的反正两面，不符合 Pat 的要求。Betty 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 Pat 却 blow up at her， 对她大发雷霆。Gray 对她深表同情，说不少的人都抱怨说 Pat 脾气暴躁。
A bit of a hothead.
容易头脑发热。Betty 说自己不爱吵架。
Not confrontational.
但是没有人该受这种气。
No one should take this kind of abuse.
Excuse me, Betty. Hey, Terry, come over here for a second. Betty, this is my friend Terry. Terry works for our company's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He might have some ideas for you.
Hello, Betty. Nice to meet you. Hi, Gray. So what's up?
Betty's boss, Pat Noonan, is giving her a hard time. Betty's thinking of quitting if she can't figure something out.
Ah, the old nasty boss dilemma. Let me give it to you straight. Pat also supervises my department. So filing a complaint against her will probably get you nowhere.
So I'm doomed. I guess I'll start looking for a new job.
在人事部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工作的 Terry 刚好路过， Gray 向他征求意见。 Gray 说，
Betty's boss is giving her a hard time. To give someone a hard time.
意思就是跟某人过不去。 Terry 回答说，
Let me give it to you straight.
意思就是直话直说，因为人事部门也归 Pat 管。
So filing a complaint against her will probably get you nowhere.
因此对他投诉恐怕没用。 Get you nowhere 是没用的意思。 Betty 听了以后很沮丧地说，
So I'm doomed.
那我就没救了。 Terry 还有更好的建议吗？我们下次继续介绍。
原来 Hat 脾气暴躁， She's a bit of a hothead， 容易头脑发热，经常 blow up at her employees， 对手下大发雷霆。Betty 觉得自己 not confrontational, 不爱吵架，不过自己也不该受这种气。
Yeah, I agree with Betty. No one should take this kind of abuse. I used to have a bad boss when I was in college. He actually told me that the only reason he kept me on the job was because he didn't have the time to find someone else.
Oh, 这也不是个省油的灯。So, how did you deal with this?
I mean, he couldn't...do anything to me, so I just kept my head down and did my job. I think you can also talk with the higher-ups or the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if things get really ugly.
或者换个公司也行。 Gary 还在给 Betty 出主意，咱们接着去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礼节美语。
Betty 在上司 Pat 那儿受了气，同事 Gray 和人事部的 Terry 给他出谋划策。 Betty 说自己没救了，准备换工作。
Not so fast.
Maybe what's needed here is a fresh approach. Let's start with Pat. Why is she so mean?
Because she's not a very nice person?
Maybe. But maybe she has a hard time dealing with stress. Did you know Pat's division has been losing money this quarter? She's getting a lot of flack from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o you're saying perhaps she's not really mad at me?
Could be. What we do know is we can't get rid of her. So we might as well try to find a way to work with her.
Terry 说,
she's getting a lot of flack from the board of directors. F-L-A-C-K, flack.
就是批判的意思。不管怎么样，既然躲不开他，就得想办法跟他搞好关系。
I think Betty should have a chat with Pat. Tell her you think you need more direction and guidance. Tell Pat you're sorry if you haven't lived up to her expectations. Now, admittedly, what you're doing here is employing a strategy.
Yeah, I think I get it. By offering a kind of truce and by being humble, maybe she'll change her tune and start being kinder.
Exactly. How is your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managers in your department?
Very good.
Terry 建议 Betty 找 Pat 去谈心。
Have a chat with Pat.
告诉 Pat 说，如果自己没能让他满意，请他原谅，同时表示自己需要更多的指导。Betty 一听就明白了，知道这是一种策略，通过改变自己的态度，促使 Pat 也改变态度。Betty 还说，他跟其他上司关系都不错。
Okay, so spend some time getting to know them better. It's good to have friends that will go to bat for you in private.
That's sound advice. But of course, it's always a good idea to evaluate yourself to make sure there isn't some way to improve.
But what if I do all these things and Pat is still nasty to me?
Well, you can report her to higher-ups, but that should be a last resort.
You could also consider transferring to another department.
But you know, it's been my experience that 99% of the time, a little bit of effort can help overcome these sorts of problems.
I think you're probably right. I'll give it a shot.
Terry 说,
It's good to have friends that will go to bat for you in private.
有朋友私下里帮你是最好的。不过如果怎么做都没用呢?
You can report her to higher-ups.
向上级投诉。
But that should be a last resort.
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It's so nice we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is. Our boss is awesome. I bet she'd even go hiking with us.
那你们自己去吧，我可不去。
Seems like we didn't learn anything from today's class, did we, Yanglin?We have a talk with you.
哎呦，好啦好啦，去去。
I'm just such a great negotiator.
臭美，我是看在领导的份上。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Bye-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立法会民主派会议11月16日夜间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驻港解放军周六下午擅离九龙塘军营，质疑违反基本法和驻军法，要求港府交代是否已经根据驻军法向北京请求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灾。港府称，驻军协助清理路障活动纯属自发义务性质，并非特区政府请求协助。据港媒报道，星期六下午大约4:20，一批身穿便服的驻港部队集体跑步从九龙塘军营出来，在浸会大学的对面联福道协助清理路障。有驻港解放军的人士表示是自发出来，目标是治暴止乱，为香港安全稳定。驻港解放军发微博表示，有市民清理军营附近的路障，期间驻军部分官兵加入，清理完毕后5点前全部回到军营。民主派会议声明表示，这并非驻港部队第一次不遵守基本法及驻军法而擅离军营。声明说，2018年山竹台风后，驻港部队曾经以公益性质为由离开军营，清理郊野公园内树木，而这次更非自然灾害，完全属于本地事务。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对驻军自发违法违宪行为表示遗憾，忧虑解放军干预香港内政的动作会进一步升级，呼吁市民及国际社会关注。有评论表示，不排除驻港部队协助清理路障是一种威吓和警示。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星期六要求澳大利亚议会两位议员为批评北京的言论做出真诚的反悔，纠正他们的错误，并对中国展示更多的尊重，但是两位参议员表示拒绝。澳大利亚议会议员自由党籍的海斯蒂和彼得森是澳大利亚执政联盟的成员，他们原本要在下个月参加一个由澳大利亚智库组成的了解情况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北京早些时候拒绝给他们批发访问中国的签证。海斯蒂说，他无意收回他对中国试图影响澳大利亚以及在新疆侵犯维吾尔族人权的批评。他说，彼得森参议员和我不会反悔，我要清楚地声明，我们不会为力挺澳大利亚主权、价值观、我们的利益，为力挺那些不能为自己发声的人而表示反悔。近年来，澳大利亚越来越关注和担心中国的影响力从南中国海扩张到了南太平洋。那个地区往常是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影响力占上风。此外，澳大利亚也担心中国通过各种形式影响并且左右澳大利亚政治。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六报道说，从中国共产党内部泄露出来的400多页的秘密文件显示，中共领袖习近平主导了对信奉伊斯兰教的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镇压。目前据信有上百万穆斯林被关押在新疆的集中营里，中国当局声言那些集中营是职业培训中心。然而在外地上学的少数民族学生假期回家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父母甚至祖父母被关进所谓的培训中心，不能回家，他们的家地没有人种，上学的学费没有了着落。当地官员警告他们不得声张，否则他们被关押起来的家人更难回家。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纽约时报得到了403页的中共内部文件，这是几十年来中共最大规模的泄密之一。那些文件令外界得以获得前所未有的机会了解3年前开始的目前仍然在新疆持续的镇压。泄露显示，中共内部对新疆镇压行动的不满要比先前外界了解的更大。这些文件是由一个要求不透露姓名的中国政治建制派成员展示的。这位人士表示，希望这些文件曝光能使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不能逃脱大规模关押人的罪责。美国星期天和韩国宣布将推迟即将举行的军事演习，以促成与朝鲜谋求和平的努力，但是华盛顿否认这个举措是对平壤的又一次让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周末在上海视察，他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全过程民主”，引发了各界热议。有人说“全过程”这就是全部走过程的缩写，也有人说这确实是全过程，只是人民不在过程里。那么到底什么是全过程民主？习近平说这代表中国所有重大立法决策都是经过民主酝酿、民主决策产生。真实情况是不是如此？在中共四中全会结束之后，习近平再提民主，这显示了执政的自信，还是另有原因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第一位是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王博士您好，欢迎您。
玉文好，听众们好。
第二位呢，从法国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宋先生您好，欢迎您。
啊，主持人好，王博士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可以现在就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那么在台湾的观众朋友呢，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而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3001-7560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同时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首先两位嘉宾，我们想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再来温习一下习近平他是11月2号在上海的长宁区的一个市民中心在进行考察的时候说的这番话的。他详细的说法是，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我想先请教宋鲁正先生来帮我们解读一下习近平先生的这番话。
当今世界呢，民主是一个很强势的政治话语，几乎所有的国家呢，不管什么制度的都要借用它，然后呢再赋予它自己的含义，这当然是一种政治智慧和政治现实主义了哈。中国官方的用法呢，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全过程民主这个提法呢是比较新的，但反映的呢还是中国一直所强调的实质民主，而不是形式民主和程序民主。不过我认为中国这个提法呢，它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也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种继承和延续。中国的政治文化呢，一向不在意也不重视权力的来源，所以才有那个成王败寇的这种说法嘛哈。相反呢，是非常重视权力的运用，权力的合法性呢，就在于使用的好坏，即治理国家的好坏。所以说唐朝的李世民呢和明朝的朱棣他们都是有合法性的哈。习近平主席的这番讲话呢哈，他讲的还是权力的运作，和权力的来源呢没有关系。从事件的层面看呢哈，中国政府的有些决策呢哈，我感觉从效果上来看呢，还是比美国的模式要好。比如像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啊，退出 TPP 啊，包括撤兵叙利亚哈，很多都是特朗普一个人决定的，甚至呢就是发个推特就宣布了，白宫呢其他人还都不知道。
是。那宋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因为刚刚我们的新闻里面报道了，这个人权活动组织自由之家在今天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4年是这个全球网络自由情况最糟糕的国家之一。那刚刚您提到这个全过程民主是一个实质民主，但是民主的一个最基础的过程，如果人民无法来表达，那么怎么样来实现民主呢？怎么样来落实这样的一个民主机制呢？
就是关键是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呢是不一样的哈。就是一般我们都按照西方的定义嘛，就是多党啊、竞选啊，包括言论自由啊。因为中国的民主是另外一种，它只是借用了西方民主这个词，所以说你要如果用西方的这个民主的就是定义来看中国的话，它肯定就不是民主嘛，所以它肯定也没有办法去实行民主。 但如果从中国他自己这一套逻辑来说的话呢，他是能够说得通的。我不需要很多的大众参与，是吧？在决策过程中呢，我可以吸纳各界的意见。他是这个样的，他运作方式是完全不同。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我想请教王军涛博士。不过在王博士您谈您的看法前，刚刚宋鲁正先生他说中国的民主是不需要大众的参与的，这一点新华微评在这个习近平讲话的第二天也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评论，说中国式民主何以管用。它里面提到，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全过程民主的真谛在于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通过充分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从而有效解决问题，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社会各项事务的民主权利。王博士您怎么看，到底习近平心中的这个全过程民主是什么？中国式的民主真的是不需要大众的参与吗？
对，其实习近平心中的民主呢，不是民主，就是刚才呢郑先生讲了，习近平心中的民主和共产党所讲的很多民主呢，他是用了民主这个词，因为民主是一个强势语言。另一方面，他赋予了中国的含义，甚至就是说这个像这个，你可以说唐太宗的开明专制也在按照习近平的这个理解或者登这个共产党理解也叫民主。为什么？他已经倾听民意了。或者回到习近平全过程民主，我觉得如果考虑到他当时说话的这个具体的语境的话，他是在一个就是这个市民的中心，做一些立法的法案，在听取市民意见的时候，他说呢，你看我们的这个民主也是民主，我们没有像西方那样进行民主表决，没有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就有一些让每个公民都充分发表意见，但是我们也吸纳了老百姓的一些意见。这个我觉得倒跟郑先生说的没有大众参与不一样。但是习近平他强调
的是宋鲁正先生是吗？宋鲁正先生，
对对对对，宋鲁正先生，对，是这个是。但是呢，这个他所强调这个全过程，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共产党听了人民的意见，并且呢把人民的意见变成了一个代表，按照三个代表理论变成了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什么广大群众的什么根本利益，还有代表了先进文化，他然后呢做出了一个科学的决策，这是他的原意。问题在这儿呢，刚才郑先生讲到民主有实质和这个程序，但民主本身就是程序性的，它就是这样。我觉得你要另搞一个制度也行，但你就不要叫民主制度就行了，就是不要管民主是不是强势。既然习近平说讲有四个自信，你的道路性，那你就不要讲，你就讲开明专制就好了。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呢讲的就是这样，所以民主在中国来说就是万民之主，就是这做你是老百姓的主子，所以你就是要敢于做主，这就是中国过去也有民主这个词的原意。那习近平的这个呢意思呢，我觉得他是在根本上就篡改了这个政治学上关于民主的定义。那你说我比如我要是在这个美国地方，我非要找到一个宠物，我叫他是习近平，习近平肯定不高兴。那我讲了，我说这个那反正我叫他是习近平，我的习近平跟你的习近平不一样嘛，对吧？那习近平肯定不高兴。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回到政治学的本意上，民主就是一个既定的一个程序，就是由人民就是选举自己的政府，人民能够有效的参与国家的管理。那个再一个，我觉得习近平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定义，结合共产党一贯关于民主的定义，它有一个特点，它是人民呐、啊，它不是公民。公民是每个公民都要参与了，一到公民，但是一到人民这个概念呢，如果要是不符合他的想法的人就不叫人民，所以他永远听的是他喜欢的人或者跟着他的人、拥护他的人的意见，而那些不拥护他的人，那就像自由之家所做统计一样，都把他关到监狱里，把或者不听他们说什么，这样的话，他永远他的这个民主参与其实就是自己在跟自己玩。
宋先生您怎么看呢？如果这个王军涛博士刚刚就说了，如果他已经您刚刚自己也说这是另外一种不同于西方民主的词，那么既然要另搞一种制度，为什么不像刚刚王军涛博士说你干脆就叫开明专制，为什么还要拿民主来说事？您能不能谈谈为什么习近平要提这个所谓的全过程民主，您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宋先生，
其实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大众参与啊，在西方和在中国它的含义也是不一样的。在西方呢，一提大众参与呢，一般就指的是选票嘛，就选举时我可以有投票权嘛，是吧？表达我的意见哈。而中国的大众参与一般说是我们民众可以选出人大代表或者建立选举哈，人大代表呢代表人民啊、去参与啊、我们的人大众参与一般是指的这个概念，它不一样。 至于为什么我们要用那个民主，是吧？中国要用民主，是不是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嘛？它是很强势的语言，是吧？我需要借用它来作为一个就是政治包装也好啊，然后呢赋予它新的含义。至于说为什么他现在要提这个全国成民主呢？哈，我个人理解呢有三个含义哈。一个是刚刚结束的这个四中全会提出了中国之治，提出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国性民主这个提法呢，又把这个目标呢具体化的作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我感觉是为后特朗普时代做一个准备，因为如果明年呢民主党赢得大选的话，价值观牌呢很有可能成为，美国主要对付中国的手段。中国呢提前布局呢，以自己的民主模式哈来应对未来的挑战。我个人认为呢哈，未来中美在价值观上的博弈将会很激烈。
嗯，
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从更大的历史空间来看呢哈，中国已经结束了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在成功发展的基础上呢哈，开始进行理论的总结和创建。我觉得习近平主席提出全国成民主呢，应该是这个大的历史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
嗯哼。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也请王军涛博士跟我们谈一谈习近平为何要提这个全过程民主。不过王博士，在您谈之前，我们这边有位网友署名中国国民党大陆党部，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说的全过程民主可能是想学毛泽东搞文革大鸣大放大自爆，也可能是想学毛搞引蛇出洞来打击敢言的党内外民主派。王博士，您的看法，习近平为何要提出这个全过程民主？
那我先回答这个网友的问题。我觉得习近平没有毛泽东这个胆量，也没有毛泽东的这个魄力，他也没有毛泽东的这个能力去搞大鸣大放。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习近平现在对于反对他的声音非常敏感，哪怕在党里头严格按照党的程序提出的不同意见，他都动用刑法加以惩罚。比如像这个在去年还是前年惩罚子素先生，云南子素先生。那回过头来讲呢，我觉得习近平现在讲这个词儿呢，他只是当时有感而发，然后说了一句话。所以说他在说完这个话之后呢，当时的新华社，也就是其实王沪宁掌管的宣传系统，因为这个词现在不好解释，我觉得王沪宁预示到这个词可能会带来很多的混乱和很多的这种这个不同的声音和这嘲笑。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知识缺乏，那么所以呢，王沪宁就没有让新华社当时直在这个转载这篇报道，在报道之中没有去直接去说这段话，那这段话从别的渠道被放出来了。那在习近平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他提这个词儿，他就是像郑先生，我觉得这个说的是对的，宋先生是吧？宋先生说这个是对的，宋先生说这个是对的。这个其实习近平呢是想回答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我倒不认为像这个宋先生讲的那么高瞻远瞩，他那么有这个前瞻性，说想回答那么久远的问题，他就是觉得既然呢，中国要搞自己的治理体系，那么这个治理体系和现代人类文明怎么接轨呢？他想提出来自己的一些解释。那我刚才也讲了，他其实这个解释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民主这个词呢，是有的既定的含义，它就是一个关于人民参与国家的，就或者就是简单说吧，就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力的关系问题。国家权力应当来自于公民的授权，这是民主的基本的含义。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实质，不论是程序上的还是实质性的，如果要离开了背离这一点的话，那就不是民主了。你这像开明专制都说话都比习近平现在做得好。唐太宗当时还有叫这个还能够去听魏征的这种铮铮的这种谏言，你像习近平现在能听进不同意见吗？所有不同意见都得给他加以严厉的打击。那么，所以那个你说这个他用反腐也罢，扫黑也罢，实际上都是讲打击跟自己不同的力量。那么他自己的人底下呢，也有很多的腐败，但他说都不让说。他自己呢也有小三儿，也生了私生孩子，他也不让查。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暴君的话，他为了在现代的政治文明中间，他想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所以他拿民主呢来给自己做一番梳妆打扮。另一方面，这个确实又太勉强，于是就赋予一个全过程民主。你看，我们不是也在市民中心那儿听取了一些对立法法案的意见吗？但是能够在那里去跟他讲话的人，都是拍他马屁的人，都是被他精选过的人。那些反对他的人，那些不同意他的人，他不是把他们关起来，或者就把他们拒之于门外。所以这个他的这个民主就是有点就是挑一些他喜欢的人，或者愿意追随他的、愿意支持他的人，然后呢对他 表示一些阿谀奉承的这样的一种民主。
嗯，好，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在习近平确实提出了这个全过程民主之后，在中国内部呢引发了很多的这个议论，包括很多的中国网民，他们立刻也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和意见。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然后稍后再来看看今晚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那么在中国网民呢，这个在一个品聪网上面有几位网友他说到了，他说既然谈到全过程民主，那是不是能请习主席您来解释一下，国庆70周年阅兵时，无论是您所谓的民主决策，或是民主酝酿，还是全过程中的哪一个环节允许让党旗走在国旗前面呢？另外也有网民说，老实说这个句子看起来有一半是空话，另一半呢是累赘。这是另外一位网民他的看法，他说一半看起来是空话，另一半是累赘。那么另外我们在看到了，在这个中国的多维网上也针对这个全过程民主有不少的网友进行了这个发言和表态啊。那么有这样的一位网友，他说把没有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立法决策，例如取消任期制，都可以把它排除到重大立法决策之外，那么这就可以来解释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这样就解释通了。但是另外也有网友说呢，他说要给中国的民主给予一个定义，甚至要向世界来解释，这的确很有必要。虽然大国不可能让全世界满意，但是一味埋头苦干也是不行的，这也是逐渐夺取话语权的开始。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在今天的 YouTube 网站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想要针对全过程民主来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站上呢，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说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有一块试金石，那么这个试金石呢就是官员财产公开。如果中共不愿意公开官员财产的数量和来源，那么中共仍然是一个贪官集团。中共提出的口号都是为了骗中国人进陷阱，例如 P2P 理财、区块链，还有全民创业。而这位署名刘华奎罗克的这位网友，他说从共产党建政的那天开始，共产党政权下就没有过一丝丝民主，枪杆子出政权，共产党一直手里握枪指着老百姓的脑袋，谁不服就枪毙谁，这种刀架在脖子上的情况怎么可能有民主？全过程民主应该说是全过程压制民主。我想请宋汝正先生来跟我们看一谈一谈，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国网友的反应，一致都是不太认同这个所谓的全过程民主，为什么呢？中国到底有没有实行过民主的一天？自从中共建政之后呢？
就是网友呢，确实都不赞成这个全就中国这个自己官方这个民主的提法哈、啊，就因为呢，就他们理解的民主呢，实际上还是西方定义那个民主，他不是说是中国政府自己提出那个民主，这两个定义它是不一样的。他如果用西方的民主来衡量中国官方提出这个民主呢，他当然觉得你是这个逻辑上是不通的嘛哈。刚才那个有网民提到几个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党旗在国旗的前面啊，其实包括9月30号献花篮的时候，如果大家你们注意的话，也是党中央的那个花篮是排在第一位，是吧？其他部门像人大呀、政协呀，都是要排在后面的。其实它就是中国政治现实的一种真实的反应嘛，它就是党领导一切嘛，党肯定是要在前面的嘛，所以也有一种说法嘛，叫党章它也是宪法嘛，是吧？这网友还提到什么？提那个任期制的改变，这个任期制的改变呢，从中国自己的民主模式来说，它也不矛盾，因为它这个决策的过程呢，它征求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因为它就是这个过程啊，就是
它征求了哪些方面的意见呢？
啊，因为他这个决策过程，他是不透明的，我也是不清楚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中国他目前是不管是只要是比较重大的事情，他肯定会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的，是吧？最后他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我们可以去改，是一个弹性的任期制哈。至于刚才还有一个网民提到财产公开，他可能是这个网民可能不太很了解这个情况哈。现在世界上呢哈，实行财产公开的国家大概有120多个，但是呢，大多数很多国家它的腐败排名都在中国的前面，就都比中国还要腐败。所以说，财产公开不公开呢，并不是一个国家能否反腐败或降低腐败的一个条件。
有的国家呢，它太公开了，哎，它比中国去廉洁，但还有很多国家呢，虽然财产是公开的，但是根据它的就是在那个腐败指数排名啊，它是落后于中国。嗯，
好的，那么王军涛博士，您有什么看法吗？
对，其实我觉得呢，说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呢，其实我想宋先生对共产党的话语还是比较熟悉的，而且对他的这个意思，就是其实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呢，还有习近平在执政上任以来所做的事情，是跟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说的民主集中制都有很大不同了。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假民主，因为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实际上它集中的结果可能就是把民主给阉割了，民主的结果给扼杀了，甚至把民主表达过程中间的一些不同意见和不同力量都加以镇压，当敌人镇压。这就是刚才这个有的网友所说的引蛇出洞，毛泽东的引蛇出洞是这样一个意思。但是习近平连就根本就不让蛇存在，他就是哪儿发现哪儿有个蛇窝，蛇脑袋还没出来就把蛇蛋都给砸了的，就是我觉得他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呢，他因为这是他没有魄力的，也没有这个胆量，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提四个自信，其实是因为不自信。那么我再讲一下，共产党实际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呢，总结了毛泽东执政期间的这种错误之后，他实际上他用的是文化大革命是浩劫，而且这是虽然说是归到四人帮上，谁都知道是毛泽东的错误，所以共产党以后做了决定，以后不能再让一个人凌驾于党章国法之上，不能肆意的去改一些东西。再一个呢，不能动不动就把自己的把人民呢中间一部分和自己不同意见呢当作敌人，特别是不许再重设恶工罪，就是攻击领导人的这个罪名，不能再设恶工罪。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共产党的有限的法治和民主方面的一些这个进步。那么在胡耀邦时期呢，和这比如万里他也提过一些，就是比如关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问题，他就要求在各个环节要充分听取不同意见，这个很重要。就是共产党在王大命后呢，要尊重允许不同意见，在有限范围了。当然就是像我这种人，一直就是什么80年代黄金时代，我在那时候我就是被严厉打压的。那么但是呢，对多数的当时中国人中间存在的不同意见，他们还可以听的。现在习近平不一样，他要定于一尊呢、啊。定于一尊的这个地方，怎么可能有民主呢？怎么可能还能去听取不同意见呢？那要是不同意见，不同意你的看法怎么办？即使比如像李克强不同意的看法，李克强可以去敢说吗？就不敢说。现在你要说的话，把你给抓起来，像孙政才不就被抓起来，被弄成野心家吗？所以我觉得呢，即使按照共产党的这个说法来说，甚至就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来说呢，毛泽东那时候他在这个共产党里开会，他左边坐一排是左派，右边坐一排是右派，他还说这个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这话他也接认可。那么像习近平，他根本就没，他要定于一尊，他要不许这个任何一些人做一些不同于自己的事，说不同于自己的话。所以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的，是在共产党里的也是一种登峰造极的一种个人专制。
好的，我们现在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一位来自北京的李先生，想要表达他的看法。李先生您好，您在节目上了。李先生您好，听得到我们
民主啊，本身这个题、
您说
啊，我可以听得到。对，我想说这个习近平提的这个全过程民主其实就是一个笑话。那其实如果纵观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历史的话，其实也不乏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特别搞笑的一些新词汇来哈。如果从今年的四中全会这个报告来说，也提了一堆很稀奇的一些很稀奇古怪的一些名词儿啊，其实就是说是弄的障眼法，让大家也看不清楚。那我觉得像这个，然后今天宋先生，我觉得还真是可以给这个，给这个就是我党还这个粉饰哈、啊，还有各种民主。那我觉得这个民主只有一个哈、啊，没有什么全过程民主，这个过程民主。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来解释的话，那当然了，这中国人呢就提了很多提法啊，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说白了。不就是一个这个专制集权的经济嘛？刚才那位先生说的很好，就是定义一尊的情况下还要提什么全过程民主，我觉得这就神经错乱。
好的，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有关于习近平最近所提的全过程民主相关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今晚节目的两位嘉宾，感谢宋鲁正先生，也感谢王军涛博士，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您今晚在网上还有我们的热线电话上的参与现场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和您来探讨的是习近平 韩正会晤林郑月娥，决定香港命运的时刻是否已到？欢迎您按时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